了生呢，也就是要先知道怎样运用佛法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成就一个真善美的人生。所谓离世觅菩提，犹如戴兔角，也就是你离开了现世的生活历练，而想要得到出世的智慧，那就像兔子上面会长角一样不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事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求将来怎样往生啊，怎样好死就好了，因为再生的时候你做不好做不到看不开，死的时候呢一样啊，也会看不破放不下，所以必须先了生才能了死啊，必须是人成才能佛成。所以佛法的了生死啊，是包括如何了生和了死这两种。那怎样才能让众生获得这些智慧，懂得这些道理呢？当然那就需要教育了。所以佛教它就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这个至善也就是指它善恶两边皆离，没有能所，没有相对待，而是绝对的最极圆满的，才能称为至善。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性德，不假外求，是本自具足的。所以佛法呢，也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良知良能。这性德呢，是非善非恶，是自性的流露。我们的本性和佛菩萨的性德其实是无二无别的，具足无上正等正觉，具足无上的功德妙用。只是佛呢，他已经正得一心，所以能够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而我们凡夫呢，则是还在迷惑颠倒，所以六根门头啊乌天暗地，不能显现原本光明圆满清净无为的这个性德。所以佛陀他不是要教给我们什么一大堆的知识理论要我们去背诵记忆，他只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恢复自己的本地风光，恢复自己本有的性德而已因为我们的性德本来就是至善圆满，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不管历经多少生死，经过了多少尘劫，这个佛性呢，它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而且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它超越了一切的时间与空间，速穷三际，圆满十方。所以佛法呢，是三世的教育，讲过去、现在还有未来，讲四法界，也就是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也讲六道轮回，比孔子的儒家思想还要深远。因为孔子的学说呢，他只讲到眼前的这一世你看孔子就曾经说未知生焉知死你连活着都不知道要怎样做人，还谈什么死后的事情啊。所以孔子呢，他不喜欢谈一些怪力乱神的事他叫我们要敬鬼神而远之他是着重在教育凡夫成为一个贤人成为一个有德之士，这是他的目标。至于神道教呢，他也只有讲到刀立天的天界而已，因为玉皇大帝也就是玉界第二天刀立天的天主，他们也只有讲到怎样修道然后升天那至于佛教呢，则是讲到欲界、色界还有无色界二十八层天以及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广阔。如果佛他不是亲证这真如的境界不是说过去现在未来十方法界都在他的一心当中显现的话以我们这个只是知识上的了解，或者用史记的臆测的这种方式呢，绝对不能了解的这么多这么深这么广。所以学佛呢， 必须啊，信解之后还要去行，还要去证，要证我们本有的性德，因为它具足啊无量恒河沙的功德妙用，而且这样才能通达事实真相。否则你看再多的经典，读再多的佛理啊，也只是一个佛学家而已。佛教这个思想呢，在儒家的《大学》这本书里也有写到，他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大学啊，这个伟大的学问呢、啊，目的也就是在于明明德，也就是在开发自己的德性，啊，开发自己的性德。然后要亲民，开发完以后呢，要利益一切众生，再止于至善，最后呢，要达到至善圆满，也就是纯善无恶，法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这个性德。你看世间学问呢、啊，尚且如此，何况佛所说的出世间法，那更是不可思议了。所以梁启超先生呢、啊，他曾经说，佛教是智信，智慧的智，啊，不是迷信。它是、啊、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这是一个大学问家在深入佛法之后对佛教的一个评语。很多人他自己啊不能舍贪，然后呢反说、啊、学佛的人是消极的。自己不了解，结果说了解的人是迷，他不知道我们佛教徒是对世间无余乐消极，但是呢对出世法行善布施利益众生呢还有自我约束啊可是积极超过一般人。说佛教是厌世的，那是因为他们只看到很多修行人割爱舍亲，不顾家庭啊，躲在深山里修行，所以才说佛教是厌世出世。但是他们不了解啊，在这些修行者心中啊却是念念自求开悟啊，然后呢自度以后要发愿呢再来度人。所以山上其实只是养成教育而已，成就之后呢他是啊要行菩萨道来利益众生的。所以一般人这些断章取义啊人云亦云的看法呢实在啊是要不得的，因为谤佛谤法谤僧罪过不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课文，请看206页倒数第二行。佛教真的是教育吗？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疑问呢、啊、就会消除。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教学才有师生的称呼，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根本的老师，也就是本师，这就表示啊，这个教育是他老人家创始的，他是第一位创办人。那我们自称为弟子，弟子呢是中国古时候学生的自称，所以从这些称呼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就宗教而言，上帝与信徒不是师生关系，佛门则是清清楚楚说明佛与我们是师生关系。我们和菩萨是前后期同学，菩萨是我们的学长，这事要弄清楚啊。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因为这段实在太长了。很多人学佛啊，你问他你的老师是谁呀、啊、他会说还没有找到，或者说我不知道耶。其实佛教佛陀的教育啊，你一看到这个名称就知道，当然老师也就是佛陀啊。在还没有研读这本书之前呢、我对释迦牟尼佛的认识也可以说只是一些片段啊，一些零星的概念而已。后来研讨了佛学入门前面的这八章， 介绍佛陀的一生以及他的家族史以后，我才对佛陀呢有另一层的认识。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佛陀基金会的简老师简居士说，我现在才知道佛陀原来也是人，而且是一个慈祥的圣人，就像老师一样在教导所有的人类那简老师就说，那你能够有这种发现你研究佛学入门总算没有白费因为我以前一直把佛陀当成一个遥不可知的神佛在拜，好崇拜他的神通力拜他呢也只是求佛能够给我四福消灾，多多保佑而已根本不知道他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跟我们是一模一样只是他不会迷惑颠倒是一个众人皆睡我独醒的觉悟者。你看这个认识呢给我一个很踏实的感觉不会觉得成佛是很玄很玄的事，只要我们能够学习佛陀的精神，将来一样也可以成为一个觉者可以超越生死的烦恼。你看佛陀他是舍弃了一切世间的荣华富贵，外不被世间财色名利所系缚不被俗情杂事所困扰，内呢不被七情六欲所驾驭，不被烦恼所统治，所以他外魔内魔通通降服了，清净无分别智自然现前自己呢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这样也就是自在解脱，这样也就是涅槃即灭乐。所以我们学佛也就是要学佛陀能够有这样的大雄大力大慈悲。大雄大力是指用在对治自己贪嗔痴的习气是用在断除所有恶念的种子上以及用在精进求道上，你必须要具足大雄大力。大慈悲是用在发大愿行菩萨道利益一切众生之上，所以你看寺院里的三宝殿外面的匾额上面都是写着大雄宝殿，也就是要我们学习佛陀大雄大力大慈悲的这个精神，这样呢才能成就真正的无上道。既然佛是我们的老师，那么菩萨是佛早期的弟子，所以算起来应该也就是我们的同学咯。这是净空法师的看法，不过也有很多法师不太赞同这个论点。他们说菩萨罗汉人家都已经是正果的圣贤，我们凡夫怎么能够自抬身份和他们平起平坐称兄道弟这是太不礼貌了。所以呢应该说菩萨们是佛的助手，是教授的助教，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称他们是老师才对。除非你以后升到极乐世界，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说嗨同学你好你才可以跟他称呼是同学同修。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刚刚念到一半的这个课文，接下去也就是第六行的中间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称呼出家人为和尚，其实在一个寺院里只有一位和尚，和尚他是印度话翻译为中文叫做亲教师，也就是亲自教导我的老师，就像我们现在学校里的指导教授，他是直接指导我的，关系非常亲近密切。如果他是不直接指导我，那么我就称他为法师。这如同学校里的老师很多，但是他没有上过我的课，没有指导过我，所以我就不叫他亲教师。所以和尚与法师的差别也就在这里。 代表和尚教学的老师称作阿舍离。阿舍离的言行呢，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可以做我们的模范，我们可以跟他学习。这些称呼在教育里才有，宗教里面没有这种称呼。由此可以证明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好，我们再来看这后半段的意思。我们一般人以为出家人都叫和尚，其实和尚一个寺里啊只有一个，他是负责指导的亲教师，那其他的呢才叫做法师。但是一个亲教师要教那么多弟子，你想一个丛林里啊有时候是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啊，所以一个和尚他的时间体力哪里够用，所以必须要有助教，也就是阿舍离来协助教学。所以阿舍离呢就等于是助教啊，也可以叫做鬼范师，因为他的言行一样可以作为大众的榜样，可以给大众学习。像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他就是请这个神秀法师来作为大众的鬼范师，所以徒众们都对神秀大师呢非常的敬重，认为神秀啊一定是将来衣钵的继承人。可是没有想到他因为尚未见性，所以呢变成是六祖慧能大师传承衣钵。我们从佛教里的这些称呼当中可以确信佛教真的是教育，所以才会有老师弟子这样的称呼。你看基督教啊，他们是以天主和子民来称呼，跟我们佛教不同。所以说佛教是教育，这是比较符合佛陀的本怀。但是因为我们众生有各种不同的根性，如果你不懂得随顺众生的根性，给予世界悉谈，应以合法得度者即说合法而度之，那你这样呢也只能度到某一种根器的众生，不能普摄群机。因为有一些人像他呢就非常迷信宗教的不思议力量，你如果跟他讲说佛教吗，他就是人格教育啊，他会觉得这有什么稀奇啊，我学校教育已经读得够多了啊，没兴趣再念这一些教科书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论语》啊，其实内容也很好啊，它是属于人天善法，但是因为它是教科书啊，所以根本没有几个人啊喜欢背，考完试就忘光了。可是像这种人，如果你跟他说佛陀他有千百亿化身，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哦，神通道力不可思议啊，而且啊有求必应啊，你想要求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你跟他讲这样啊，他一听呢一定赶快来学佛。所以印顿导师呢他就把我们学佛者分为三种根性，一种呢也就是信行人，也就是说他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相信做好事有好报，很喜欢啊去神道教的庙里啊烧香拜拜，那像这种人就属于信行人。那这种呢你就可以告诉他佛是三界导师啊，玉皇大帝看到了都还要向佛问讯顶礼，还请佛为他传授三规五戒，是虔诚的佛弟子呢。所以你不必拜那么多神啊，啊只要拜一尊就可以了。就像我们要去拜马英九或者拜连战，不如去拜陈水扁一样啊，你拜总统一个就够了嘛，不必拜那么多人，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告诉他拜佛可以有求必应消灾解厄，礼佛一坐一拜啊灭罪和杀，念佛一生福增无量。哇，那这个信行人一听啊他就会很高兴啊，赶快去拜佛念佛啊，拜到痛哭流涕啊，求佛一定要带他去极乐世界，说这个世间呢、啊、实在太苦太无情了。那这种人呢他 是很有宗教情操，很有宗教的狂热，是可以为宗教而为法忘躯行的。所以你看，有很多知识分子啊，包括教授啊，他还是很相信宗教的啊，还想坐飞碟啊去上帝那里呢。那这种就是信行人的特征。那另外一种呢，是法行人。法行人他不喜欢啊宗教的那些仪式，认为这是迷信，他比较喜欢啊探讨宇宙人生的真理。那像对这种人呢，你就要为他说啊，佛告诉我们，人生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这八苦，对不对？哇，他一听就会说，嗯，对啊，真的是如此啊。然后你再对他说啊，佛就是教我们怎样脱离这苦海的啊，伟大的老师啊，所以我们要勤修戒定慧，要闻思修啊，这样呢才可以增长智慧，早点明心见性啊。那听了呢，他就会很有兴趣啊，从闻法而入，然后呢再三皈五戒。但是他礼佛啊，只是一种恭敬心，只是一种见贤思齐的心，因为他认为啊，佛像只是增上缘而已，所以他很少在那边求保佑、求平安、求健康。那这种人呢，他就是必须从修慧来入手啊，他是属于法行人。那第三种是属于悲行人啊，慈悲的悲啊，他会很喜欢做善事啊，像慈济功德会的义工，他们不太喜欢拜忏啊、打佛七啦、或者研究经典啊，这些他没兴趣。但是如果你叫他们去贫民窟里啊，帮老人洗澡啊、清屋子、处理大小便，这个里面又臭又脏，可是他们呢却做得非常高兴。一遇到有空难、水灾或者地震呢，他们就赶快啊赶到现场去帮忙。你要知道啊，那个现场的景象是非常凄惨啊，有的头手分家，有的血肉模糊啊，哀嚎遍野。可是呢，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他们呢可以怀着救世悯人的悲心，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如果要他们去非洲，或是到一些落后的国家帮助难民，他们都会抢着去做。这种人也就是悲增上菩萨，是从悲门而入的。以后他一有机缘接触佛法，很快啊也就能够皈依三宝，因为他的悲心和菩萨是相应的。所以佛教化众生是因势利导、善巧方便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佛教就是教育啊，不是宗教，这样呢也会断送一些人的慧命。应该说啊，佛法不只是教育啊，也是宗教，也是哲学，也是慈善事业，也是生活，什么都是，但什么也都不是。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佛在《金刚经》里啊就曾经说，我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但是他最后却说，我没有说法啊，若说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其实佛他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要唤醒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觉性，恢复我们本有的性德而已啊。他传的是心法，心法它是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的，是妙气的，不可言说的。所以说无有一法可说，无有一法可得，说法只是善巧方便的施舍而已啊。好，我们再看第208页第二行的课文。再从佛教道场的组织中国佛教寺院来看，寺院是佛教教学与佛教艺术相结合的一个教育机构，就像现在的学校和博物馆结合在一起。这种形式 就是现代所讲的艺术教学。现代人处处讲艺术，佛教在2000多年前就实行艺术教学了。从寺院的组织也能看出它与现代的学校大致相同。和尚相当于学校校长，是主持教学政策的人，课程是他制定的，教师是他聘请的，这是和尚的职责。和尚下面呢有三位帮助他的人，佛家称为纲领执事，分掌三个部门，掌管教务的称首座，掌管训导的称为挪，掌管总务的称监院。名称与学校不相同，实际上他们管的事务跟现代学校里面的教务、训导、总务没有两样。可知寺院机构的组织确实是一所学校，是一所非常完整的学校。中国过去称之为丛林，丛林就是佛教大学。我们从佛教的起源一直到中国佛教的建立，可见它的确是一个教学的体系。这事实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然后才知道我们到底在学什么。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在前面第35章的时候啊，就介绍过汉朝那个时期，寺，佛寺的寺呢，只是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后来才改为出家人所住的精舍，称为寺院。本来佛陀在世的时候，因为他常常外出弘法，而不在精舍里，所以有的弟子呢很想念佛陀，于是也想到说，我们来雕个佛像来礼拜。可是佛陀不答应，他说所有像皆是虚妄啊，所以呢他叫弟子们去拜菩提树，因为菩提树表觉，觉悟的觉啊，表精进，礼拜菩提树也就是要提醒自己啊，时时要觉悟啊，要精进，不可以懈怠。一直到佛入灭了以后，佛弟子们才刻佛像来纪念礼拜，目的也就是要见相如同佛在看到佛像呢，就能够时时提醒自己要用功修行要见贤思齐。而且如果今天自己做了不对的事情做了亏心事看到佛像呢，自然也就会升起惭愧忏悔之心，那这样呢也就可以消灭我们的恶念种子可以清净我们的意识。那这些也就是拜佛像的意义，绝对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拜佛都只是在求保佑求平安希望呢菩萨能够保佑他当官发财啦、生子啦、健康啦，只买几个水果来拜就祈求一大堆。那像这样佛菩萨哪敢接受你的供养吃你几个水果就要保佑你一大堆这岂不是接受贿赂呢？那为什么我们会对佛菩萨用跪拜礼呢？我们自古以来对皇帝还有对地方官也都一样有行跪拜礼的这个三跪九拜的礼节，所以后来我们对佛像也就以这种习俗来跪拜，表示心中最大的恭敬。那和尚就等于是校长，下面又分为三个执事，首座又可以称为上座，他是掌管教务，维挪是掌管训导，监院呢是负责总务，监院呢又称为当家。那下面的咨库师等于是会计主任，知客师呢等于公关主任是负责接待外宾信众的，还有设秘书、书记等等，所以执事呢分配得非常完整，和学校的组织很像。那佛寺以前又称为丛林，也就是功德丛林 的意思。功德丛林其实在哪里呀？也就是指我们的自心啊，因为自心本来就具足无上的功德妙用，和诸佛菩萨无二无别，所以修行也就是要证得一心，恢复我们本有的功德妙用，所以叫做功德丛林。可是我们现在啊，是烦恼一大堆啊，根本没有办法清净，所以现在呢就变成烦恼丛林了。丛林其实也就是佛教大学，出家以后最好能够在丛林里跟大众一起修行，因为这样可以磨掉个人不好的习气啊。你在里面呢必须修六合敬，必须持戒精进，这样可以去掉很多的棱角啊，可以磨得圆圆融融的，同时也可以培养出家人的三千威仪，举止会比较庄严啊。这个呢也是度众生的一种方便，所以大丛林是出家人很重要的一个养成教育，学成以后出去教化众生就绝对没有问题。可惜我们目前台湾大丛林的道场不多，很多刚出家的也都不能安住在里面啊，在里面呢受吃不了一点苦啊，结果呢就跑了出来。信徒看他没有地方住啊，就赶快布施一间公寓给他，结果他就拥有自己一个小道场，在里面怎么修啊，别人也看不到，所以又没有团体的磨练，个人的习气也就很重。像这样出家的生活方式和以前大丛林的修行，那个意义和成就也就相差太远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209页第二行的课文。佛教寺院的体系好像学校和博物馆的结合体，我们现在是博物馆跟学校分开，它是博物馆跟学校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殊的结构体系。佛教所有的一切艺术都具有高度的教学艺术，不能把它看成单纯的艺术品，因为它都含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很高的灵性智慧，这是一般凡夫俗子看不出来领会不到的。以佛菩萨的造像而言，有很多人看到佛教这么多的神像便以为这是低级宗教，是泛神教，人家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唯一的真神，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也不了解佛教所供养的诸佛菩萨不是神，是代表法门的。世间有无量无边的事，无量无边的理，用一个形象一种方法是无法完全表达的，所以用许许多多不同的艺术品来表达。佛教艺术在教育上特殊用意，了解了你就不会把佛教当作是神教，真正清楚的佩服之心便油然而生了。好，我们再来看这段的意思。这段也就是说，佛寺啊，除了是出家人修行的道场以外，它也是度化众生的场所。很多人心情不好啊，他就会想到要去寺庙里清净清净，因为大家都知道佛门是清净圣地。然后呢，再看到里面气宇轩扬的大雄宝殿，还有高大庄严的佛像，心中啊就自然肃然起敬，一切烦恼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不止如此啊，佛像呢还可以代表修行的法门。譬如你看到中间那尊主尊啊，是阿弥陀佛，两旁是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那么你就知道这是修净土法门的道场。那如果中间的主尊是地藏菩萨，两旁呢站的是敏公还有道明和尚，那么你就知道啊这是修地藏法门的道场。 所以供奉的佛像是代表修行的法门，以及对诸佛菩萨的恭敬与怀念啊，是要让我们能够啊天天观相，提醒自己要努力修行啊，见贤思齐，忏悔思过用的，绝对不是啊盲目的祈祷和巴结的偶像啊，也不是用来求名牌用的啊。因为世间有无量无边的事，还有无量无边的理，所以法门当然也就无量无边了。而每一个法门的仪轨还有它的法器也一样，是代表那个法门的事和理，也都有它表法的含义。尤其是密宗的仪式和法器啊，就特别的多。你修哪一尊菩萨的法啊，就要持那尊菩萨的咒语，打他的手印，然后用他的法器啊，这样才会相应。所以你要修密呢，必须啊有金刚上师的传授，才可以如法修持。还有密教所画的这个唐卡里面呢，其实是故事啊，是教育啊，这些唐卡是兼具教育的作用。因为西藏人他受教育的机会不多，所以呢都是透过讲唐卡里的故事来教导一些道德观念，还有两性教育啊、修行方法等等。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当然都是先选择一个法门，然后依着他的事和理，事也就是修行的方法，理是教义部分，先深入了解教义，然后借着有相的修行来开悟自性，等悟了自性以后呢，再进一步的啊无相修。什么是无相修呢？也就是啊无功用道啊，不需要加以任何关照，就能够随顺真心起种种的作用。因为关照呢就有作意啊，就有一个相了。当然这个无相修啊是不容易的啊，只有登地菩萨以上呢才可以做到无相修行。但是我们在未悟本心之前，还是必须依着各个法门的特定修行方法啊，各个法门的原理原则来修，这样呢比较容易有所成就。好，接下来我们再看209页最后一行的课文。一切诸佛是代表我们的性德，一切菩萨罗汉是代表修德。不修，性德虽然有，但不能够显现出来，得不到受用。所以性德的显现要靠修德。菩萨代表修，佛代表本性。因此佛门供养佛像一般都是一佛二菩萨，这一尊佛代表真如本性，菩萨代表从性起用。本性是空是体，起用是有，体相用，体是空寂的，从体能够现象，现象就有作用。菩萨代表相代表用，佛代表本体。好，这一段因为很长，所以我们先看到这里。一切诸佛是代表我们的性德，那什么是我们本有的性德呢？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良能啊，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佛性。我们的佛性和诸佛菩萨是一模一样的，具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只是因为我们攀缘境界迷惑颠倒，所以呢才不能完全显现。你看我们现在能够发明天眼通，也就是有卫星电视啦，还有电脑资讯等等啊，这就像天眼通一样，还有天耳通啊，有大哥大，不管多远啊，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其实这也只不过是我们性德中的几万分之一的潜能而已啊。那为什么我们人人都有佛性呢？ 在圆觉经里啊，就说得很清楚，如销金矿，今非销有，既已成金，不从为矿，金无穷时，金性不坏，不应说言，本非成就，如来圆觉亦复如是。这句话也就是说，金子虽然是从金矿里陶冶出来的，但是金子并不是因为陶冶才有的哦，它是本来就是金子。如果不是本来就是金子啊，那么你拿沙子拿木头来陶冶看看啊，会不会跑出金子来？所以说金非销有啊，你只要把那些沙子泥土杂质清干净啊，金子就自然显现出来了。那这金子呢，也就是比喻我们的佛性啊，比喻佛性也是本来就有的啊。只要你啊经过修行，去掉内心的贪嗔痴慢的种种习气污垢，那么佛性的光明智慧啊，自然就会现前。所以佛性它不是修行才有的，而是本来具足的，否则啊，你就会像蒸沙做饭一样，你想要把沙子煮成饭，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们没有佛性，那么任你怎么修也不可能成佛。那一旦成佛了以后呢，就不会再迷惑颠倒，不会再起无明了。这是为什么呢？就像说，既然已经变成金子，那么就不可能再回复金矿的模样。即使是经过百千万劫，那金性呢是永远不坏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体啊就是佛，只是我们自己不敢承担，而且到处攀缘，所以不能一悟即得。在法华经里啊，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穷的大富长者，怀里都有一颗无价之宝啊，都有一颗摩尼宝珠，价值连城，可是呢我们都没有发现，还在那边四处乞讨啊，在那边当乞丐。那这个摩尼宝珠呢，也就是比喻我们的佛性啊，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佛啊，可是呢我们今天啊却甘为凡夫啊，在六道中呢流浪生死，迷失自我啊，真是愚痴可怜啊。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到此告一个段落，后面的解说呢我们留到下一卷啊再来继续讲解。